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能源和环境污染是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太阳能，尤其是比较环保的在太阳能和电能之间转化，是科学家们不断努力的方向。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每年会授予30名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一个创新性科学家奖项，以表彰他们在解决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今年，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副教授郝小静博士是这个奖项的获得者之一。他获得了2019年澳大利亚最具创新工程师称号。我采访了郝小静副教授。
我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您的这个研究哈，其实是重点的是薄膜光伏电池的一个行业，对吧？
是，其实我的研究是分为它都是薄膜太阳电池，但是呢，研究是分为两个方向的。一方面是专门针对就是薄膜太阳电池的，然后它的应用是比如说有一些可溶性的或者是轻量级太阳电池需要就是重量比较轻的领域会用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实际上就是薄膜太阳电池还可以镀在这个晶硅太阳电池上面作为叠层太阳电池，这种的话可以突破现在晶硅的它的本身的这个理论局限，可以让它的光敏转化效率更高，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我的就是虽然这个工作是薄膜太阳电池，但是它的应用是两方面。
如果是放在普通的这个比较硬面的晶硅太阳能电能板的话，就是直接就可以大面积铺开了，这个意思对吧？
它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晶硅太阳能电池它还没有，实际上呢我们要对里边进行设计。它的设计原理是什么样的？就是晶硅的话，因为它的电带宽度的话只有 1.0 到 1.1 个电子伏特，所以说比如说像紫外光很强的光，比如说3点多、3.6、3.7的光，你进到晶硅里边之后，它最多只有 1.1 的电子伏特的光能量能够转化成电，那么剩下那部分就浪费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光谱给它分开，比如说对于一些紫外这个强能量的光，用一些对它的光电转化效率更高的、更适用于紫外的一些电池。那么对于红外这部分的光，可见光、红外光这部分，然后我可以用晶硅，比如说晶硅它在这部分的光电转化效率就转化的效率非常高。那么这样的话，你相当于把光谱一节一节叠开之后，把那个高景带宽度的，也就是它能够转化高能量的那个入射光的这个电池放在上面，然后低景带宽度，那么它能转化低能量的这个入射光的这个电池放在下面，然后给它叠加起来，这样的话就是能让这个光电转化就是它的效率更高。
如果是两个叠加起来的话，理论上可以达到多高的这个光电转化效率呢？
理论上肯定是应该能超过30%的。
哇，这个转化效率是相当的高了哈。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的话关于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实上已经是有这个实验室啊，就已经开发出来它那种叠层太阳能电池基于那个叠层太阳能电池这种理论比较高的，但是它都是基于三母族这个材料，比如说铟呀、镓呀，然后还有 arsenide 就是砷啊这些材料做出来的。那么它的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成本太高了，然后呢它在做的过程中，比如说很多使用的一些原材料一些气体啊，或者原材料一些相关用的东西呢，它是有毒的，所以说它在应用方面的话就受到了一部分的限制。那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不能采用一些储量丰富就本身很便宜而且同时又无毒的这些材料，那么做成这种电池，然后呢让它跟晶硅结合，因为晶硅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95%的那个太阳电池都是以硅材料做的。从晶硅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它现在就是实验室最高效率也已经就是近27%了，它的理论极限效率是29%，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非常接近它的理论效率了。那么在下一步晶硅怎么办呢？那么下一步的晶硅的话，从它进一步降低的成本角度来看的话，它应该从它的高效率出发。所以呢现在就和大家就是能够找到一种薄膜太阳电池放在晶硅上面做成高效叠层太阳电池的话是研究的一个热点。
我也看到在澳大利亚好像很多这个比方说这 house 独立屋这个上面的很多人也装了这个太阳能电池板。根据您的了解，像澳大利亚这种太阳能电板的这种普及率，普通家庭这种光伏的普及率有多大的比例呢？
我们拿2017年的数据来说的话，比如说澳大利亚在2017年它的新增光伏的装机量大概超过了1300兆瓦， 那么家庭屋顶光伏它的占的比到了64%，然后商业光伏占了18%，所以这个比例从澳洲来讲的话，其实是澳洲的分布式光伏度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把就是这种装在屋顶的光伏，我们更倾向于把它叫就是分布式光伏，因为分布式光伏它不是说像光伏电站一样，你需要就是说产生电，然后再上网传输，然后再用到那个家庭。分布式光伏呢，就是说我可以自己直接就是说像一个小型电站一样，
直接用
自己发电自己用，对，直接用。所以这种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非常符合这个太阳能本身的它的一个特点。因为太阳能的话，实际上它到处都有啊，你除非是阴雨天，我们可能看不到太阳。但正常来讲的话，它不太受这个地域的限制。那你最起码就算阴天，它也有一些光是能够透过来的。
对的。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分布式光伏应该是将来其实发展的一个重点。
遐想一下的话，可能将来比方说穿件光伏的衣服，比方说哪一块是软的，就可以正儿八经的实现那种完全就是科幻型的那种东西了哈。
其实现在比如说光伏的背包，然后光伏的手机，比如说你手机后面就是你前面是你的屏幕啊，你后面的话它是用那个它是用光伏板，包括前面有一部分它也可以用光伏板，这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的淘宝上已经有卖的了然后包括一些光伏的背包的话也有卖的了。但是我想说的话，其实除了这些方面的话，光伏的这个市场将来肯定是会多样化。因为你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比较占大比重的这个光伏发电的话，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光伏电站，对吧？还有一种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分布式光伏、屋顶光伏。但是将来你可以想到，因为太阳能真的是到处哪里都有，所以说它的多样性的话，将来也会根据就是说市场的需求，它有一定的多样化。你比如说像光伏建筑一体化，我们一直知道现在这个极端气候啊，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实际上，从建筑本身来讲的话，它的二氧化碳排放比重占比已经到了9%。那么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建筑让它自身有发电的这么一个功能，让它减少这二氧化碳排放呢？是可以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 solar car 太阳电池车、新能源车。这个新能源车当然也包括比如说现在大家所说的就是很多人开始说的新能源车，但我想说的话就是太阳能驱动的那个新能源车，这个的话也是将来很大的一个应用的部分。因为交通这个车辆这部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占了14%，这个交通工具这方面其实在世界各个地方这个现在大家所用的比例是很大的，所以这部分二氧化碳排放占的量它比 building 就比我们的这个大楼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还要高。然后就是能不能跟一些比如说物联网控制啊，芯片需要驱动，那么我通过物联网来控制，这个也是现在就是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可以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无人机，无人机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你比如说你像无人机的话，你想让它就是能够实现一个自我充电，对吧？
无限期的飞下去。
对，那你实现自我充电的话，那么我怎么能让它就是说在表面上更多的就是说能够受到光伏照的地方能够用上太阳能电池，那么我怎么设计上能够让它光电转化效率越高？所以在无人机这方面将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所以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跟我们现在就是一方面的话是跟我们生活包括我们用的这个用电这个需求量有关，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跟比如说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各个方面这些发展，其实将来我觉得哈应该可能会把光伏跟智能这个联合起来，像刚才的物联网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看到哈，您曾经在前几年不断的刷新您自己创造的一个记录哈，叫薄膜光伏材料的一个效率。接下来您会在这方面去继续去深入的研究吗？
我现在的话，我自己做薄膜电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薄膜电池一部分就是单纯的薄膜太阳电池，比如说它可柔性的轻量型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把这个薄膜电池能够用在晶硅上。从最终我们的应用上来讲的话，我是希望这种材料至少是无毒的，这个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为什么说一定是希望这个材料是无毒的，尤其是用在比如说建筑上包括是用在车上的，
是的，尤其是最近比方说这个垃圾回收啊，还有在联邦选举的时候这个环境保护问题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是的，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有毒的这些东西参与到这里边的话，那么将来我觉得到后面的话可能会给本身就给消费者其实带来我觉得一定的损失。 所以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一直在试图在寻求一种材料，这种材料的话，就像刚才所说的，无毒而且是便宜的，然后能够实现它的高效率化。其实除了这个铜锌烯硫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效率已经到了11%了嘛，其实除了它，我也在做钙钛矿，就钙钛矿里边是含铅的哈，然后我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材料当然就是以铜锌烯硫这个就是这种这为标杆，也就是说我从原材料这个角度，从这个绿色的材料，就无毒的这个材料，便宜的材料为出发点，然后往高效率走。那么同时的话，其实我像我也在做钙钛矿，钙钛矿里边有毒，但是我的出发点就是说，我在研究这个高效它的电池的时候，我看看能不能从那里边学到一些东西，然后用到我设计我这些无毒的太阳能电池的这个器件呢，包括材料设计里面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薄膜材料，其实还是包括很多范围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中间很多东西是相通的。然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当然希望就是说我们用到的，尤其是大家就是能够接受到的，包括这个光伏建筑一体化呀，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呀，我是希望它是以无毒的材料，然后放心的让消费者来使用的。我们的听众如果有的对这个科研很感兴趣的话，其实做科研不像大家所理解的，就是说我们离市场很远，其实我们离市场很近。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想的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太阳能电池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说市场需要什么，然后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应该从他们的角度怎么考虑来设计这个太阳能电池。所以呢，我们离应用很近并不远。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